刚才说结会古今的第二段劝修，佛对于当时的当即修王法菩萨说，如果世间上有发心要成佛的，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想要希望将来能够成佛，如果有想将来要成佛的人，现在行菩萨道啊，要学习烧身供养的这种苦行，不能够像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身体烧，但是不妨学习在身上少少的烧一部分，如果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燃手指，这个燃呢、就是烧，那下面的四点就是火啊。现代人写都是旁边加一个火字，是两把火了，一把不够要用两把火来烧，实际上不必的，下面那个四点就是燃，就是火、燃就是烧，烧手指乃至足一指，乃至足一指，这两句话呀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手指嘛，当然就这个手指头了，这手指头啊，足一指，这个足啊有的时候是指脚啊，咔了啊，是不是可以把脚趾烧呢？我们总想在凡夫的想法当中啊，这个身体啊，脚是踩在地面上的啊，是不够干净的，是肮脏的东西，怎么可以把脚趾烧来供养啊？恐怕不够理想吧。那么有人说足脚趾也是身的一部分啊，也可以烧来供养啊，不够不净嘛，有什么关系啊？有人这样说。不过我们根据古德的解释，藕益大师的会议里面呢，他说还是指的手指，不是卡针头啊，哦，不要烧错了，还是手指。那么为什么叫做足一指呢？前面的能燃手指啊，手指，我们这个手指头啊有三个指尖，有三个指尖，前面那个能燃手指就烧一尖，烧一尖，上面这一尖，或者烧两尖，烧了这个地方烧两尖，足一指就把三尖整个烧掉，整个手指烧掉，乃至足一指，就是说你或者是烧一尖，舍不得烧那么多嘛，烧一尖，或者是假如你做得到烧两尖，这都是烧手指啊，乃至足一指，假如你真的能舍的话，把三个指尖一根手指整个烧掉。各位听过民国初年有个八指头头吗？八指头头啊，这八指头头啊，它为什么叫做八指头头？头头是苦行啊，它就是烧掉两个手指，人有十个手指啊，它烧掉八烧了两个，剩下八个烧指，大致都是烧这个无名指啊，我一直过来的这个烧这个手指，因为这个手指用途最差的，它用途差，这三个手指啊，拇指、食指都是很重要的，中指都很重要的，平常在生活需要啊，不能烧这三个手指，所以一般烧指是烧这个无名指，烧这个手指。那么它不是烧一个手指而已，而烧两个手的这个无名指都烧掉了，那剩下八个手指，所以它叫做八指头头，人家称它叫做八指头头，原因就从这个地方来。烧指苦行啊，在古代，在我们中国佛教的一般出家老修行的这个场合子里啊，很容易看到，也很多人发心做，能够修这种苦行啊。我是听说过从前这个荣宗法师啊，他到大陆去参学很久，光复以后他回来啊，曾谈起关于这个烧纸的实际情况，他是亲眼看过人家烧纸供养的啊。他这个烧的时候啊，听说是不怎么痛的，为什么？他要烧的时候要把这个纸尖，看你要烧到哪里呀、 烧一阶，就在这一阶下面呢，把它用这个绳子啊，用线绑得很紧很紧，啊，把这个知觉神经把它绑死了，啊，那么这一阶啊，你在这个蘸油烧的时候，它不会觉得痛，不会觉得痛，因为已经绑得很紧嘛，所以它烧的时候不会觉得痛。那么就烧一个整个指尖，就绑在这个下面呢，把它绑得很紧很紧，啊，那么然后用这个面粉呢，做好这个，好像这个指尖的下面有个窝窝的地方可以装油，啊，那么这样子蘸油燃烧，就跪在佛前或者是坐在佛前呢，放在桌子上让它慢慢燃烧，那么大家跟着念佛。它烧好之后会有问题的，因为恐怕发炎啦，啊，会有毛病。据说呀，它烧好了，整个熟啊，把它泡在这个酱缸里面去，酱菜的那个酱缸啊，啊，倒泼去煮啊，哦，那种的酱缸，把整个熟泡进去，这样子它不会发炎了，啊，那个时候才痛了。他烧的时候不痛啊，泡到那个酱缸里面才痛，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一泡啊，这个当然这个烧的绳子已经断掉了啊，这泡在酱缸里一演呢，他这个血脉啊都停止，他就不会再出血了嘛，啊，那么就止血，同时啊把这个伤口啊能够把它这个修补，所以泡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神经都会有所感觉了，是非常痛啊，最痛的时间是泡在酱缸里面。这是我是听说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去燃脂了。现在人呢，啊，你叫他这样做，我看也很少人能够做到了啊。我看是不会没有了，这是很少了啊。有人呢，啊，他不敢烧啊，把指尖斩掉然后去烧，这个没有意思。阿弥陀意思了，哦，没有什么意思啊，不要这样做。那么这个在大乘佛教里面是要人学习舍这个身体的我执，因为人呐，啊，身体最宝贵，身体最宝贵，其他东西都可以舍了啊。例如说，如果你碰到这个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啊，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什么都可以丢掉，只保持这个生命还在就好了。所以这个生命最宝贵了。那么以最宝贵的身体，人间的众生我执最重的这个身体啊，把它能够发心去烧啊，这很难啊，很不容易啊。所以中国佛教的出现这个燃香燃在头顶啊，受戒燃香燃在头顶啊，那么这也是受到这种的教典的影响。大乘教典里面除掉这个法华经药王瓶这里说这个学习烧身供养之外，烧笔供养之外，其他的大乘经典就是梵网经菩萨戒跟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啊，有这个记载，其他就很少了啊。那么中国佛教因为这三部经都是很盛行的，所以修苦行的人学这一种啊燃脂供养的很多，所以现在纵然不能燃脂了，他把这个香不是生香啦，是香炭站在身上燃烧啊。那么普通戒坛里，出家人烧在头顶，在家人烧在手柄上，都是这种的这个燃身供养的代表了，一点点表示意思意思了啊，意思意思啊。因为这个比起这个烧身供养，那真是这九牛一毛啊啊，相差很远很远。可是现在人已经对这个燃香也不感兴趣了。啊，所以有人提倡啊，这个燃香是不必了，认为说，哎，受戒为什么要有燃香啊？啊，那么戒里面有没有这个死板规定？而且小乘戒法里面还不准烧身，也不准这个燃身啊，都不准烧的，烧就违犯的。因为这个大小乘的看法不一样，声闻的小乘法里面，它注重在自己断烦恼了生死，啊。假如你没有做好，增加烦恼了，不但不能断烦恼，反而烦恼增加了，所以他不准烧。大乘菩萨道里面要烧，他说你到这个菩萨道有相当成就的时候才做啊。这我在上次曾讲过，这个《法华经要解》里面呢，戒环禅法师他就曾说过，你还没有得到无上法忍，勉强做这种工作， 如果你烦恼没有办法断，增加烦恼或者烧得痛苦了，结果后悔了啊、那就反而不好了，增加烦恼不好。所以必定要你得到无生法忍呢、啊、你忍能够忍受啊、你有这个能力能忍受你才做，不能忍受不要勉强。所以这个燃香燃烧身体供养的，这个要到最起码呀，你修持的功夫有到相当的一段时间，能够忍受这种痛苦才烧，不能忍受这种痛苦就不必啊。我关于这个受戒烧的，本来佛制的戒法没有死板规定要燃香的啊，出家人燃在头顶上啊，可能是最快也在元朝、宋朝以后，元朝到明朝已经很盛行，所以这个出家人香燃在头顶，可能是到元朝以后才定下来的，它有一种作用啊，做记号啊，出家人头剃光光的，一看到头上那几点呢，就知道他是个真正受过戒的，没有就认为他还没受戒，做记号变成这种功用。实际上这个燃香供佛不一定要在头顶，身份上任何一部分都可以啊。所以你看这个藕益大师，他一生因为他是受持这个手楞严经法华经啊，他用这个以法华经做他的修行的这个轨道啊，这个方轨。那么因此他一生啊燃香供养不计其数，你看他的这个临风中论的那些愿文就可以知道，他一生烧了不晓得多少次。我曾把他统计过，我在我那个读印光大师文钞记里面呢，我曾写出来，他这种修苦行啊他不是烧在头上，多数都是烧在这个手臂上啊身上啊那是可以啊，不是烧在头上。这个燃香燃在头上也不一定要烧那么多啊，所以从前这个戒坛它也有规定的，规定烧多少啊。那么现在在台湾佛教吧光复以后，第一次在大仙寺受戒的时候啊，那么当时的戒师就规定啊烧三个，表示意思意思，三个就好了，不必多啊。但是有人喜欢多烧的也是随缘呐、啊，他喜欢这样发心嘛，也就不勉强禁止说不可以啊，但是一定要烧，烧三个啊。那么后来有很多人提倡不要烧的啊，或者是不要烧在这个头顶上的，烧在其他部分的。那么在家人普通一般都是烧在这个臂膀的啊，烧手上啊。那么因此那个不懂佛法的人啊啊，那些老太婆她去受在家菩萨戒，她这个三点这个香烧好了，她就因为得戒了，就烧受戒了啊。所以她去受戒就是受这三点。那么我在民国六十几年呢，有一个地方传在家菩萨戒，请我去帮忙，我是当印理啊。那么因为戒不是我讲的，讲的人怎么讲我不知道，而且些老太婆也未必能够听得懂。到了第七天正受菩萨戒的时候啊，摇铃摇了几次啊，那些阿伯啊老太婆啊，他都在戒条里面都不出来啊，都不出来，差不多一半不出来。哎呀，我就去找啊，为什么你们这现在正受戒最重要的为什么不出来啊啊，我去找了，我说哎这么修改你让不出来，哎他就手伸出来还这样，我都洗我啊。好，他手伸出来，他昨天晚上刚烧过嘛，我都洗我啊。嗯，他说他受菩萨戒昨天晚上受好了，他手里已经烧好了，受好了。所以那些菩萨呀，他那个受戒是受这个手上烧那个三颗香就受戒。真正受戒他是不懂的，他莫名其妙，他不知道这个早上登坛受戒他是最重要，那是修苦行的一部分而已。他把手伸出来说我都修好啊啊，我内心的笑啊，又哭又笑，同时并行啊，觉得这些老太婆真是没办法啊。他们受戒的用意他又不懂得受戒做什么，他只是说我有这个菩萨戒的文凭啊，将来到阎罗王里面他就不敢把我送到地狱里面去啊。所以他不懂得这个受戒为什么，他莫名其妙的啊。所以这个烧不烧随你的发心，不烧不违犯的，没有什么关系，做得到你才烧，不要用勉强啊。所以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也有提到啊，你看看我写的那个印光大师文钞记里面我都有说明。那么现在不是讲这个道理，不必细说啊。 那么经的意思是说，你想要破除我执，我们众生的我执很重啊，你要想要破除我执，这是一种方法，并不是佛要看着你这种的烧身供养啊，佛也不是要你这种供养，只是借着这个名香啊，说我供养佛，我学习舍身，慢慢学习破除我执的方法，这只是这个破执的一种方便，破执的前方便，要破除我执，用这种前方便来学习啊。但是你做不做无所谓，没有关系，不一定是要这样做啊。那你做得到做当然好，不做没关系。这个烧身如果是整个身体烧掉啊，那是大菩萨的事情，凡夫不可能，我们这些凡夫做不到，不要这样勉强做啊，不要被人说是你看呢、那个大圣菩萨道就是自杀，自杀就是菩萨道，糟透了啊！所以我上次才讲过啊，好像好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单张的杂志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公开演讲，他说什么是大圣菩萨道啊？大圣菩萨道就叫人自杀，自杀就是菩萨道，糟透了。那么变成那些自杀的，通通都是行菩萨道啊！这是天大的笑话。他就是看到这个烧身的事实，他以为哦，菩萨道一定烧身。菩萨道烧身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那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有这个能力，他用他自己的三脉活，你有这个能力才烧，否则不能烧啊、也可以这样说，你用世间火烧的不算数，你如果用世间火烧的不算数啊、你自己能够发出火来烧那才算数啊、这个话不必多说啊、下面是言归正传啊、那么讲到这里为止啊，说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苦行啊，说完了啊。下面物质下第二叹经啊，赞叹法华经的殊胜有三段：第一，叹能持人；第二，叹所持法；第三，名持经福身。先赞叹能受持法华经的人，若福由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一佛，如果有人能够用七宝金银琉璃等七宝啊，布满于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来供养佛，即大菩萨、比丘佛、阿罗汉，就是出世间四圣人。世人所得功德，功德当然很大了啊，般若受持法华经乃至一四句偈，祈福最多。意思就是说，以这个世间的外财施啊，满三千大千世界来供养佛菩萨、阿罗汉、比丘佛，功德固然很大，但是比起受持法华经的功德，那相差很远了。不如受持法华经，别说是整部了，受持一首偈颂，功德就不可思议啊！比如说，我们平常纵然不能读全部的法华经，读普门品一品啊，也是法华经的一部分呢、啊。这个功德就胜过你用这个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供养佛菩萨、阿罗汉、比丘佛，所以说祈福最多，这个福德是最大最多的了啊。这是说明啊，赞叹这个能受持法华经的人功德之大，这是赞叹这个经啊。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受持一四句偈福德就最多了，何况是全部呢？所以受持法华经的人福德最大。第二，叹所持法，赞叹所受持的法华经啊。这有两段，第一叹法体，第二叹法用。这个题啊，不是五重玄义里面明题中用相的那个经题，这个题是指整部法华经的这个本题啊，就是一部法华经里啊，整部的这个题就是同指一部经啊，你受持这部经所得的功德很殊胜啊，显示这部经的本体的殊胜啊。修王法，比如一切川流江河诸水之中，海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以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这是第一段，佛对修王法菩萨说，比方说世间的所有的 小川、水流、大江、河流，所有一切水当中啊，海最大，海为第一最大啊。那么用海来比《法华经》，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以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最为大啊。一切佛所说的法，例如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法，前面所说的功德固然很殊胜，可是不如《法华经》。为什么？会三归一，开权显示啊，开机显明，这个道理只有《法华经》才说到的。所以在一切中经中，以《法华经》为第一。那么佛一代所说的言教当中，《法华经》最深最广大。第二，又如土山，前面拿海比，现在拿山比啊。黑山，小铁为山，大铁为山啊。这是说从前古代的说法，认为这个世界周围有铁为山啊，小世界是小的铁为山，大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外围有一个大铁为山，就是铁做的山围绕在这个世界的周围。黑山就是日光照不到的，土山就是世间的这个泥土之山，即石宝山，从须弥山到盐水海的中间啊，有七重金山。那么所有的山总合起来有十种宝山，这个十种宝山呢，在词典里面啊，其他的经里面也有说到，就是十个山的名词啊。第一是雪山，下雪的雪呢，雪山。第二香山，第三哥里罗山，这个印度话没有翻译，不晓得是什么啊。第四仙圣山，仙人圣人所住的山，仙圣山啊。第五油前陀山，油前陀也是印度话，不晓得翻作什么。第六马耳山，马的耳朵啊。第七尼明陀罗山，这也是印度话，没翻译啊。第八朱家罗山啊。第九俗慧山。第十须弥山，须弥山也是在十宝山之一啊。众山之中，须弥山为第一，这些山当中最高的是须弥山，而且它是四宝所生所成就了，所以最第一。那么哪须弥山比法华经，所以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以诸经中最为奇上啊。在法华经，在一切经中，法华经最上最殊胜啊。那么就是好像这个众山当中以须弥山为第一，这是第二哪山比。第三拿月比又柔众心之中，月天之最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以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天上的星星很多啊，星星很多众星当中啊，月天之第一，月球最大最第一啊。那么佛一代实教所说的经典当中，经也很多，好像天上的星星，法华经好像月亮啊，最为第一。所以这个法华经也是一样，也亦复如是，在千万亿种所有佛所说的一切经典当中，法华经最为殊胜啊，好像月天子能照明一切，好像月亮光明最盛，胜过一切星星，就是北斗星星也不及啊。那么只有月天子是第一，光明最大。那么一切教典当中，法华经是经王为第一，这是第三拿月来比。月是清凉意，能破众生烦恼，得到清凉啊，所以拿来比方。第四拿日天子来比，日光啊，日轮来比。又如日天子能除诸暗，此经亦复如是，能破一切众生不善之暗，这是第四啊。又好像天上的日光、日头、太阳啊，它能破除众生世间的一切黑暗。太阳一出，世间的黑暗整个消除，所谓千年暗示一灯能破啊。那么世间所有的黑暗呢、啊、经过天一亮，日光出来了，就能破除一切黑暗。那么这一部法华经也是这样子，能破除一切众生不善之暗 不是欧业，造欧业的那一种无名长业的案呢、啊，有受持法华经，法华经就能消除他这些不善之业啊，所以能破除一切不善的案啊，能消除众生的所有的无名烦恼。这是第四啊，以日天子来比，日光来比。第五，拿轮王来比，又如诸小王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以诸经中最为其尊。世间所有的王国王啊，转轮王最第一。当时所讲的王啊，那些小国王啊，是指印度的那些小王，他那个小小一个宫城，一个城也叫做一个国呀。所以印度当时那个小国多到一百几十个啊、等于我们中国的那个东周列国啊、春秋战国那一段时间那小国很多很多啊、那么那小国的国王就是小王啊，这个小王等于我们中国古代的诸侯啊，很多。那么这些小王当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转轮王是统一天下的，那么只是一个好像国整个世界的盟主了啊、这个最为第一。法华经就是好像转轮王最为第一，所以此经亦复如是，以众经中最为起尊，在一切经典当中法华经为最第一。这是第五，用王来比。第六，拿地是天王来比，拿天王来比啊、又如地是以三十三天中王，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王。还有好像天上逃离天，欲界第二天，欲界我们头顶上去啊，第一就是四天王天，第二就是逃离天，逃离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三十三，就是三十三天。这个三十三天是恒论的，贪怀恒论，好像一个国家有三十三个省份啊，它因为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啊，432，中间第十天王所住的叫做善法堂天，就是三十三啊，三十三天每一个天都有小天王，那么三十二天就有三十二个小天王，第十天王住在中间的善法堂天最大啊，所以好像三十三天中王是第十天王，第十天王是三十二个天王所尊崇的，那么这个此经亦复如是啊，好像这个第十天王一样。诸经在诸经中王，一切经中法华经称为经王，就像三十三天的天王一样，有的好像第十天王为三十三天的总盟主，统领三十二天，那么所有的小天王通通由他管辖啊。有一本这个好像倩士文的那种所谓百岁修行经啊，百岁修行经现在不大流通，很少。从前这个光复前后啊，在台湾各地方很普遍的啊。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七个字一句的，好像诗歌啊。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啊。这本来客家话念的比较好听呢、本来是客家话念的，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恐怕只怕凡人心不坚，这个好听哎，你听听看，好听哦，客家话好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我是客家人，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得喜欢我自己的话啊、三十三天天外天。哎，可以，三十三天天外天，嘴巴要歪，不歪不行，很怪啊。这个他把这个三十三天呢，把它数论错的，他就是不懂佛法，不懂佛法写的这个文字啊。三十三天是贪怀评论啊，恒论的是空间恒论啊，就是东西南北各有八天，三十二中间一个三十三啊，不是数论。他是把它看作数呢，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啊、神仙是凡人做的，就是怕凡人心不坚，你们心坚不坚呢？不过我们不想做神仙，现代都是想做神仙的了， 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选举好了，神圣的一票，没有说佛祖的一票，没有菩萨一票，神圣一票。哎，你的神圣一票投给某人啊，神圣一票，神啊，九霄云外有神仙啊，神圣的一票。可见现在人都喜欢做神仙啊，那么他是想做人仙呢，世间做仙呢，仙能不能成就另外一回事啊。你能投他神圣一票，他就能够做仙啊，你不投他做不到，就是不能做仙，这是笑话啊。这个三十三天是恒论，就是桃李天，第十天王，我们平常说天宫啊，玉皇大帝啊，天宫玉皇大帝就是指这个桃李天，桃李天的第十天王，地居天竺，管辖这个世间的啊，地居天竺啊。那么这个三十三天三十二个小天王以第十天王为第一，那么法华经在一切经中好像第十天王一样为第一，为诸经中王。第七拿大梵天王来比，又如大梵天王，一切众生之父，此经亦复如是，一切贤圣学无学及发菩萨心者之父。这是一种借印度的习惯来说的比方，不要把它当真啊，这是可以看作直拔就好了，不要看当真啊。直拔记得直拔吗？把它看作直拔，不要看当真啊，因为这个大梵天王本来不是一切众生之父啊。那么佛经只是随顺当时印度的习惯，这是随他意移啊，说好像印度人习惯上说大梵天王是一切众生之父啊啊，他说一切众生都是由大梵天王生下来的啊。那么印度人这样讲，现在不妨就把它借来做比方，这个法华经也是这样子啊，它是一切圣贤有学无学并且发菩萨心行菩萨道的人的大慈悲父啊，那么必定要依法华经修学才能成就，这是借这个印度的习惯，翻天看作世间之父，实际上并不然啊，一切众生都是靠自己的业力由这个身体啊，并不是由大梵天生的。但是这是随顺世间方便这样说啊，所以不要把它当真。不过只是哪来比方说是法华经最低一就是了啊。下面呢，圣人来比四国啊，一直到比之佛，又如一切凡夫人中，屈图原出国，斯陀含二国，阿那含三国，阿罗汉四国，比之佛、比之迦罗就是另外圆觉的果位啊，这比阿罗汉稍微高一级啊。那么在世间一切凡夫当中，这个四国的圣人跟比之佛是最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一切如来所说，若菩萨所说，若声闻所说，诸经法中最为第一。佛经五人共说，除掉佛说之外，佛的弟子、菩萨、声闻都可以说经，说的法经过佛的印证认可之后，都是成为佛经啊。化人天仙也可以说，说的如果合乎佛的法音啊，经过佛的印证，都成为佛经。所以一切圣这个教典当中啊，佛经当中啊，都以法经为第一啊。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这一部经的啊，有能受持是经典者，亦复如是，以一切众生中亦为第一。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这一部经啊，那么在这个一切众生当中啊，他也是最为第一啊。所以受持法华经为一切经的第一，而受持法华经的人也为一切众生的第一啊，这是第八。下面是拿这个圣贤当中拿声闻比之佛菩萨来比啊，一切声闻比之佛中菩萨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以一切诸经中诸经法中最为第一。声闻就包含四果了啊，比之佛这个四果就是到阿罗汉啊，跟这个圆觉的比之佛，在这当中啊，菩萨最第一，因为菩萨自利利他能够成佛， 声闻彼之佛，如果不回求向大波心菩萨道，不能成佛啊。所以究竟能行菩萨道才是最第一。这一部经也是这样子啊，在一切经法当中最为第一。这是第九。最后第十，拿佛来比啊，如佛为诸法王，此经亦不如是诸经中王。好像佛吧，佛在一切法当中得到究竟自在，这个王是自在意啊，不是领导的意思，王是自在意啊。佛为诸法当中自在的啊，得到自在的王，所以这部经也是这样的啊，在一切经典当中啊，他为诸经众王，所以法法是经王啊。到这里为止啊，这是借这个各种的方式来赞叹这部经的殊胜，这是叹法体啊，以时段的比方来赞叹这个法华经啊，这赞叹整部经的法体，赞叹法体说完了。下面第二叹法用，赞叹这部经这个法的殊胜的妙用，这个用也不是五重玄义里面的明题中用教的那个用啊，这是指整部法华经啊，对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的殊胜的功用而说啊，全部经的殊胜功用的叹法用。希望法，此经能救一切众生者，这是总标啊，能够拔除众生一切苦恼啊，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这是分别说明能够拔苦的作用，能使众生离去一切苦恼。此经能大饶益一切众生，充满其愿，这部经能够使众生对广大的利益满他的所有的心愿。我以前不是曾讲过一个受持法华经的殊胜功用的故事吗？有一个残废的人，手脚不灵啊，那么他因为读诵法华经啊，恢复原状，变成健康的正常的人啊，那么这就是能够使令众生得到一切苦恼都能消除，能满他的心愿。残废的人读诵法华经尚且能够恢复正常的身体，何况是其他的这个不会太难的情况呢？当然是应当能够成就。如清凉池能满一切众生苛法能满一切诸苛法者，这个法华经就是好像清凉池，清凉的水池，如果你很渴啊，发水没有水好喝的，那游了法华经好像得到清凉水一样啊。现在的水都遭到污染了，问题很大了啊，那么只有好好读诵法华经吧啊，希望水质能够恢复清净啊。如寒者的火，冬天很冷啦，有火使他得到温暖了啊。那么众生在三界中都是很冷啊，有法华经啊使他得到法的温暖。如弱者的衣，弱是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的人得到衣服，那么受持法华经好像得到衣服，就是这个柔火染入衣。如商人的足，做商业的人要有领导者，没有领导者会走错路啊，会了钱，所以要有商人，要有领导者的主人啊。如子的母，众生就是流浪的孤子，得到法华经好像遇到慈母。如渡的船，如果在河流你没办法过去，要船的话，法华经就是大法船。如病的医如果有病治不好假如你是业障病，受持法华经病就能好有许多人病很苦后来读诵法华经恢复原状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以前曾说过了现在不必重说如暗的灯，假如你暗夜中有一部法华经好像得到灯光那么众生在无明长夜中能受持法华经，能破无明的智慧光。如贫的宝， 贫穷人呐、啊，这个身体的贫穷不以为穷啊，没有佛法才是穷啊。得到法华经是殊胜的法宝啊，那就不会穷了。如明斗王，老百姓如果没有国王领导的话，这个国家啊，魔王魔患必定大乱了啊。现在有了法华经啊，领导我们到这个究竟涅槃，是好像老百姓得到由领导的民主一样啊、如驾客的海，从前的人到海里去取宝啊，就是想要去取宝的人，有了海他就能够得宝。那么法华经就是一个法的大海，您到了法华经，你得到一切法宝。如炬除暗，炬是大火把。能照耀众生的烦恼的黑暗。此法华经亦复如是，这个法华经就像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样，也是这个样子，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众生生死之苦。法华经能使众生离苦得乐，一切苦恼能够消除，一切病痛也能消除，无论生病心病，能解除一切众生生死的缠缚啊，因为法华经能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不但了生死还能成佛道，更为殊胜啊。这是探所持的法华经的法。下面第三，名持经福深，受持法华经的福报很深厚。有两段，第一名持全经福，第二名持此品福。先说明受持整部法华经的福德，然后说明单受持这一品经的福德。受持全部法华经的福德，经文说若人得闻此法华经，如果有人听到这个法华经啊，若自书自己书写，若死人书啊，自己不会写托人来写，请人写，这是古代印刷没有发达，所以用写，现在印经流通，功德一样啊，所得功德如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功德之大呢，用佛的智慧来算也没有边际，那么显示这个修法华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写经就包含受持读诵讲说在里面啊，无法五种法行统统包含。若书是经卷啊，如果你有书写这部经，得到这个法华经来加以供养，用什么供养啊？花，这个华就是花，鲜花、香、点香、人络，宝珠、烧香，就好像线香、烧香供养，墨香是香墨，涂香是香膏，幡盖、床幡、宝盖、衣服就是布幔之类，种种之灯，用种种灯供养，这是种。下面分别说酥灯，用酥油点的灯，油灯，其他各种好的油点的灯，珠香油灯，这个油有香气点出来发香，这样供养啊。占卜油灯，占卜是黄花，黄花去做的油，用点灯供养。须曼拿油灯，须曼拿泛称中国话叫做善称意，也是花，把这个花做成油的油点灯。波罗罗油灯，波罗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熏花，用熏熏出来的香这个花也可以做油点灯。玻璃释迦油灯，玻璃释迦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夏生花，夏天才开的花这个花很香，可以做油那婆摩利油灯，那婆摩利叫做杂花蔓杂花杂蔓有香的这个花都可以做油供养，点灯供养那么这是列出别的各种的油灯供养、点灯供养，所得功德亦复无量，所得的功德跟前面所说的功德一样，都是无量无边。这是说明整部经您能受持读诵讲说书写的功德。现在讲书写都是用印来代替书写假如您能够写得很好，用写经来当作一种修行的方法，可以写好了把它撞顶好来供养，可以。如果把写经当作练写字，不可以 啊，不要拿写经呢当作练写字。我看过几次有人呢、啊，他把写经当写字啊，他说这样子写嘛，一方面他又写熟了，比较容易记啊，边写可以边思维啊，可是他随便乱写啊，写到最后啊，那个写的经怎么办呢？又不能供养啊，那么最后是烧掉，没什么意思。假如不烧嘛，随便乱丢，对法宝都有不恭敬的这个情况，所以不太好。如果要写，必定要好好的写啊，那么写成能够供养的啊才行，就是要用正楷把经写好啊。那么如果字写不好，不要当作练写字的方式写啊，你不妨去读诵读法华经啊，或者是受持思维法华经的意义，或者是学习讲说都可以啊，受持读诵讲说都可以啊。那么这个写经是一种修行方法啊，现在不用写，到处流通很多，那么印经也是一种方法啊。不过印经也看情况，需要的时候才印啊，印太多了糟蹋掉也不好，必定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啊。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啊，以前祖都曾说过的啊。这是说全部经来受持所得的福德很大，无穷无尽。下面是单说受持这一品药王菩萨本事品的供养的功德，修持的功德啊。那么因为时间到了，只讲到这里为止。受持法药王菩萨品的功德，那么留到下次再讲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